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笑什么笑？严肃点。
嘘，微声音。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每周四的微声音，我是谢欣。
我是刘俊杰。
哎呦，我今天早上还在想呢，这个天气，昨天早上上班的时候，因为我们出门比较早，我跟你讲，这个车窗玻璃上都结了冰了，对吧？早上温度最低的时候，在我们家那一带山区哈，是只有2度，到了中午20几度，老天爷其实蛮精分的。
真的是，尤其是到了下午最热的时候，比如2点钟可以达到23度，但是早上的时候呢只有2度，差了20多度。
一天经历了好几个季节哈。那今天早上出门又觉得还行，觉得春天来了，然后从你的身上得到进一步的印证，我觉得终于相信春天来了。
那就是过敏
受不了。对，我只要一听到是俊杰的眼睛开始痒了，我就知道春天已经不远了。同事们也纷纷开始有鼻炎的也要开始发作了，咳嗽的也要开始了哈。说在这儿也提醒大家要注意保重自己的身体啊。那么开始今天的微声音，第一条消息还是来自于我们自己 SBS 的消息。
那么联邦大选后的上周的一次新闻民调中显示呢，联邦党政府呢是占据了绝对的领先优势。不过呢，前国家党领导人乔伊斯却占据了媒体的头版头条。他以一种非常规的方式来呼吁增加 New Start 新开始，也就是失业津贴。
霸屏了哈，采取霸屏模式，特别有存在感，因为他现在是持有新英格兰区的这个议员嘛，我们知道 Barnaby Joyce。那他的年薪是多少呢？21万1000澳元。他之前我们新闻有给大家提到，诉苦哈，在节目当中说入不敷出，很挣扎，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在同一天呢，他又试图去淡化自己的这一声明，说出来估计怕引起这个别人觉得自己的这个收入太高了，所以呢。
你其实对我来说是一种鞭策。我记得当天那个新闻是咱俩读的，因为他有一句话，他说的现在呢，要必须要让自己只有更加努力的去工作，才能养活自己的家人。我觉得他都要努力才能养活我们的家人，咱们俩都不只是仅仅要努力了，
那是要非常非常卖力，
要卖力的哈。关键因为我们知道他现在呢，可能家里的人口比较多，还有嗷嗷待哺的孩子，俩小的，一共有6个孩子哈。确实压力比较大。我们看到这个总理呢是拒绝了 Barnaby Joyce 的这个呼吁，反对党呢是支持增加失业津贴的。
那么最近我们的新闻中也提到很多关于这个新开始津贴的增加新开始津贴这么一个呼吁哈，并且有调查报告出来。
突然想到甲方乙方当中那句话，
地主家也没余粮呢。
对呢，昨天我还在笑呢，因为昨天回家的时候在家里面跟家人说话，他说的，我说我来帮你搭把手吧，他说歇着吧。突然想到家里，想到那句话嘛，也是甲方乙方呀。家里那些骡子呀、马的，都把它大牲口啊，都让它歇着吧。我觉得怎么就不像在叫我歇着的意思啊？接着我们来 SBS 的消息，因为前几天，很多朋友在转墨尔本有一个华裔的商人，被控以工作面试为名，为名对受害者实施强奸，而且至少下药密见了一个人。
时代报报道说呢，维州警方性犯罪虐待儿童调查组的探员和澳洲边防部队人员呢，周四搜查了墨尔本的几处房屋后呢，逮捕了34岁的嫌疑人 Frank Hu。
这个 Frank Hu 呢，他是一家移民和旅行社的老板，被控有13项强奸罪名，还有一项是危及生命和喂食他人药物的罪名。
这个有点过分了哈。据称呢，他从2016年3月起呢，在多处商业场所和居民内实施了相关性侵袭击。他已经接受了警方的问话。在上周五呢，墨尔本地方法院出庭，然后呢，现在是一个还押候审的状态。
从庭上了解到呢，这是 Frank Hu 第一次被拘，那么他会在12月6号的时候再次过堂。
所以在找工作的时候一定要留个心眼儿。
面试你的不一定是小红帽，很有可能是大肺狼。
不能看人的外相，真的是这样。就是说到了一个密闭环境中，如果是完全独立开的话呢，是比较危险的。
这是之前有的律师提到的，说他说不是说坏人，就是说我们经常说坏人他不会把这写在脸上，而且他以前可能压根就没有作奸犯科的这个前科，没有案底，说成底案却上火锅底料去了，没有案底。但是呢，他可能就是你前面提到，如果时间地点都适合他下手的话，那可能从我们说从人变成魔鬼的话，
就人性就不受考验，经不住考验，
还是不可直视的那两样东西之一哈。来看看 SBS 另外一条报道。
新州食品监管局在7月31号发布公告说呢，一款产自中国的稻香村牌桃酥正在召回中，怎么回事呢？
这批被召回的这个桃酥的生产日期是2019年4月10号，是640克纸盒装的这种产品。召回的原因是因为它存在没有申报过的过敏源，就是有核桃和腰果。
这个当时我看到这个新闻呢，回去我就马上就把自己的这个桃酥家里已经买了给小孩子带的那个
我不过敏
那个零食嘛，然后我就拿出来 就吃了一块，还是那个味道。
你过敏吗？
对这个不过敏。
哎呀，
对这个我是季节性的，比如到春季，比方说特殊的一种，估计是这种尘土还是什么的。
我最讨厌就是这种人，就是对尘螨和灰尘过敏，就可以以这种借口不做家务，然后对食物又不过敏。
家务还是要做的。
是吧？对家对，所以那个时候就对尘螨就不过敏了。这个桃酥在新南威尔州很多知名的华人超市都有卖，包括其他的一些首领地呀、昆州、南澳和西澳。所以大家如果有过敏的，大家要引起重视。确实有时候，可能对我们来说，平时我们吃惯了哈，也许是说这个我们的每个人的免疫力应激性都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对我们讲知道，有时候花生在澳大利亚，别说吃，连多看一眼都会过敏。还有我们之前也提到过蚕豆嘛，缺基硫匹地酶也容易引起这个对威胁到生命的这个。
其实我们澳大利亚的食品监管其实还是相对严格的哈，尤其是进口自国外的一些产品过来之后，我们看到上面就贴了一个标，就是说他把他那个纸质的那个标撕掉以后，下面那个成分呢，其实写的呢是比较简约的
ingredients， 对吧？
对的。然后呢，贴上那个标呢，写的非常详细。
但是我告诉你，我就不具名了。我最近经常买到的小零食，在某一个华人超市买的，我经常发现回来它是过期了的。
哦，那是不应该的。
这个是真的是让人看了以后很生气的哈。在澳洲还有这样的情况。我们来看看钱江晚报。说到这种，反正这种欺诈行为都是让人无法原谅的。
在网络诈骗领域有很多成名的套路哈，相信听众朋友也听过我们不少在微声音中给大家介绍的套路。比如专门加好友嘘寒问暖，然后呢过几天回老家我要帮爷爷卖茶叶的茶叶妹妹。比如你大学生的这个自愿支教帮当地农民卖虫草脱贫的虫草姑娘等等。
现在太多了这个套路哈。前两天还我们被一个殿下给骗了，当然我不太喜欢那个词儿，说58岁凭什么就叫大妈了。就是在网上你知道吗，现在有一句话就是凡是遮住脸的身材，就是遮住脸的就是遮住身体的就是身材不好，就搞直播我们说的网络遮住脸的就年龄大。就是现在，所以很多人就不相信了哈。很多人当时我们知道送火箭的也特别多，后来发现压根儿就是一个老阿姨在装嫩，装的挺好的。哎呀，然后这个现在呢，每天都有很多新鲜的网络的套路出现。前几天我们来给大家看看，在浙江省玉环市，警方就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捣毁了一个网络交友诈骗团伙。现在其实网络交友诈骗挺多的。
但人家走的是一个什么线路呢？不走这个常规的这个网络惯用的这些套路，
还挺实诚的，
引号很淳朴的路。
我们知道前两天不是什么乔碧罗殿下，你看了吗？
没有。
就是刚才我讲到的那个，很多年轻的小伙子都以为找了一个小姐姐，其实在网上爱慕的是一个老姐姐。
你说的是那个。
对，这个团伙平时就藏在西安，他有两个窝点，警方就查了40多个手机，抓了35个人，那么据说有上百人上当受骗，涉案金额40多万，还是富裕了。
还
是大家富裕起来了。
这个金额在我看来不是35人哈、诈骗的金额估计才刚刚开始不久，我猜哈。
还有一个可能是诈骗的这个年龄群体不一定是属于那种就是腰包特别足的，但是也蛮厉害的，不久业务还是发展的挺好的，40多万就到手了。我们来看看怎么套路人家的。
不同以往的网络诈骗套路呢，那些骗局里面呢，比方说以前的套路，骗子呢往往是比较年轻貌美的女子哈。这个新骗局中呢，这个角色呢，承担这个角色的是中年女性，凭自己的实力在竞争残酷的市场中杀出了一条血路，成功的将诈骗对象拓展到了中老年男人群体。
所以当你没有颜值的时候，你必须得智商上线，对吧？还是这话，
靠能力。
之前之所以说这些老姐姐们凭实力，是因为这群40-50岁的女性在面对中老年男性的时候是敢于出镜见光。我们经常不是说见光死吗？人家根本就刻意不化妆、不美颜、不用那个滤镜出镜，走的是全叫素人哈、素人裸镜套路。
那么如果是面对看重颜值的年轻男子呢，他们就显得毫无竞争力。但是没想到这一招呢，对中老年男性呢是充满了奇效。
我还一直以为以前可能还是被笑话误导了，说男人一辈子都很专一，不管18岁和80岁喜欢的都是18岁的。现来看来，40-50岁的女性还是可以凭智商上线的，对吧？
是，也是双向选择，所以
最性感
的
是大脑。来看一看，这敢于直面惨淡颜值的烟火，走的就是独立女性的套路。
根据这个初步调查呢，这些没有好脸蛋的女性呢，都把自己包装为有不幸的过往和坚强独立性格的独立女性。那么在中老年人中呢，有相当的市场。这些老姐姐们呢，在外貌上可能和年轻姑娘是相比了，是完全没有战斗力。不过呢，对中老年男性精神层面的渴求是一摸一个准儿。
心理辅导师，嘘寒问暖哈，从心灵上来慰藉对方，很轻而易举就把这个心理防线给你摧毁了。我们给大家来把这个案例当中的真实的这个故事跟大家分享一下。
举一个例子哈，57岁的河南大爷朱某呢，至今没有结婚，在玉环市打工。前阵子呢，他到派出所报警呢，他说呢，自己热恋的女朋友邓某突然失踪了。更让他着急的是呢，自己借给了女朋友50000块钱，现在也没了着落。他说呢，自己是去年从网上认识邓某的，邓某呢说自己是离异的单亲妈妈。
你刚读的时候脑子就在转，这个57岁河南大爷朱某至今未婚，我觉得就是也不是至今未婚，也不知道这之前有没有谈过恋爱，所以人家以前说人生趁着年轻多谈几次恋爱，多经历几个渣人，然后你就才能够鉴别出谁是渣，对吧？
括了引号的。
对。然后我们还是说到朱大爷的身上来，一来二往，这两个孤单的灵魂、孤寂的灵魂，就通过网络就牢牢的黏糊在一块儿了。
没过多久，邓某呢就用自己独立坚强的性格，彻底的突破了朱某的防线，征服了朱某。朱某呢报警时坦言，自己在网上和邓某视频，看到对方呢是个朴实的中年女性的形象，不化妆，头发有时候呢还有点凌乱，脸上也有不少的皱纹，自己就很心疼对方的不幸和坚强，以及相信也有魅力。
其实我觉得以前就是你看就是不漂亮的不化妆不美颜的人家一看就直接就 pass 了，对吧？
现在社交媒体上贴的那些照片这些自拍啊什么的，
你
往往就不是真实的自己。
对对对，就你觉得就是要洗了脸，人家说美不美一盆洗脸水就可以鉴定出来了，对不对？但是问题现在就是你哪怕是洗了脸，你也不知道这人到底是怎么样的。很快呢，朱某就对这个邓女士表白说呢，希望自己我能够有机会来照顾你一生一世，哎，想想什么余生请多指请多指教，
余生请多指
是的确指教他了。
那邓某就接受了他这个请求，说哎愿意指教他，两人随即的确定了恋爱关系，并频繁的在网上视频聊天。
这个爱情来了，逃也逃不掉哈。朱某觉得自己的春天终于姗姗来迟，仿佛能够展望到和邓某从此过上了没羞没臊，不对，应该叫幸福的生活。
幸福生活。
所以他就对邓某特别信赖啊，而且这种信赖嘛，对吧？经常现在就网上有时候误导大家，我觉得特别不好，就是说看一个人爱不爱你，就看他是不是要给你愿意剁手。买买买，所以他就表现得很慷慨了，只要这个邓女士提出的要求，基本上他都一一满足。
交往一段时间以后呢，邓某有一天突然就对朱某求助了，他说自己的父母生病了，现在的治疗费还缺一些。朱某一听，这个准丈母娘和岳父身体不太好，那么自己作为准女婿肯定要表现表现，对不对？所以呢，就二话没说就转给了朱某5000块。
出手挺大方，谈了半年之后呢，哎，两人还见面了，有的还压根不见面就套路很不少钱，这还见上面了。这个邓女士就希望快点把这个异地恋结束了，跟他一块儿到西安去打拼，因为这个邓女士说呢，她是做化妆品直销的。
朱某呢是挺心动，在他的工作呢，他的工作是在玉环，是有距离的，一时半会儿去不了西安，于是他决定呢资助邓某的化妆品事业。所以呢就把自己攒下的50000块钱的积蓄全部转给了邓某。
说是给他注资。那希望投资人合伙人。后来这个邓某他就还给这个给这个邓女士说了，我不希望你一个人太辛苦，心疼你。
毕竟是恋爱关系嘛。随后呢朱某就回到了玉环市继续工作。可是呢在之后一段时间里呢，每当朱某问起邓某的化妆品生意的情况呢，邓某就搪塞他。再后来呢，邓某干脆就把他拉黑了。这时候呢，朱某才意识到自己可能被骗了，随后呢就 报警了。
嗯，最后警方的调查结果让这个朱大爷万念俱灰，后来才知道自己这个相貌平平的热恋的女友有一大堆的男朋友，她只不过是众多的备胎当中的一个。
这些男朋友当中彼此间互不认识，
管时间管理很好啊。
但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无私的用实际行动和真金白银在支持他所谓的化妆品直销大业。
爱你就要支持你的事业啊！这个团伙是用封闭式的管理，成员基本上都是四五十岁的大妈和大叔啊，大家都彼此了解彼此的心理。
那对，
对吧？
这个人过了到了一定年龄，有一定阅历之后，这个对人性摸得也比较准。
所以那句话叫“树老怪”。不说后面那一句
了。
好，
他们经过团队的培训后呢，采用类似的套路进行诈骗。他们从网上专门筛选中老年男性，然后呢用情感笼络对方，利用各种理由让对方付钱打款。
一旦受害人发现苗头不对，立马就玩消失。不得不说，他们这个团伙其实诈骗性质是挺坏，这个套路，但是呢是很有效，目标而且很精准。这个心理关键是心理这个把控是相当到位的。
我们看了这不同的这些诈骗案例，我们就在感叹啊，这个骗子呢为了骗取这个金钱，骗取财物，往往是费尽心思，然后呢
很努力，
还非常努力，这个招数往往是你想都想不到，
就是不断的编造。在国内澳大利亚
不断的创新，真的
是有 Barnaby Joyce 在鼓励我们要努力，然后再看到这样的案例，也有人在鼓励我们，当然我们是要从正面来进行努力，努力把工作做好。
我们要在不论是积极还是负面的案例中吸取正能量，
对，我们就批判的眼光去看待一切哈。这个要说这些大叔大妈去干这行有点可惜了，因为他们对人性的弱点和当下就包括这种经济趋势哈，知道通过微信交友啊、网络交友，还把这种高科技手段玩的还挺溜的哈。其实直接去当这种心理辅导，心理辅导是挺难考的，不行，他们不够资格。他们去做那个直播，开直播其实当导师也挺好的，那么能忽悠人。就是每天开一点，比如说以前玩是某某夜话啦，什么知心老姐姐呀，这样的我估计也会有不少人来听的哈。
也带火一片市场。
还记得钱钟书《围城》里面那句话吗？
啊，上了年纪的人动了爱情，就同老房子着火，不可救药。
其实这个诈骗案的背后有更深层次的话题，其实就是中老年人这种比较孤单的情感问题，要不然怎么说满堂儿女抵不得半路夫妻哈？人对感情总是有渴求的，因为你毕竟是感情的动物。但是我觉得刚才说那句话，说老房子年纪大了照样可以谈恋爱啊，我觉得为什么不可以？要不然人家怎么唱？就是啊，要不然人家说寂寞的山谷的角落里，野百合也渴望有春天哈。好，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就要分享我们今天开始节目提到的，我特别激动，还想听第二次呢。
前几天，2019年泰国先生选秀现场的一段视频在网上火的可谓是不要不要的。
我们就录了一小段跟大家来分享。其实我觉得这么多的视频，我们再说的天花乱坠都抵不大家回头到网上
去搜的视频。还是一开始提醒您的，如果您正在开车，一定要把好您的方向盘。
听不懂泰语没关系，感受一下。
กิจพัฒน์ปูนอกมิสเตอร์สตาร์นครศรีธรรมราชมรัก
กิจพัฒน์ทิมวัฒนานนท์มิสเตอร์สตาร์ชาชาชาชาเชิญเศร้าชาชาชาชาเชิญเศร้า
จักรพันธ์ปิยรัตน์มิสเตอร์สตาร์ชายนันนันนันนันนันนันนันนัทชายนันนันนันนันนันนันนันนัท
ฟลิกมายามิสเตอร์สตาร์
ค
นิติรัตน์ลักษงมิสเตอร์สตาร์กระบี่กระบี่
อารีนาเสมอเชื้อมิสเตอร์สตาร
์ลำปางลำปาง
นพนัยเพ็งสุวรรณมิสเตอร์สตาร์นครพนมพนม
บัญญวัฒน์พัชสิงห์มิสเตอร์สตาร์นานนานนานนานนานนานนานนานนานนานนานนานนานนานนาน
สุริยาพุทธชาติมิสเตอร์ตา
ปูยูยูยู
เก็ต
ปูยูยูยู
เก็ต
กิษณาวงศ์แสนเยียมิสเตอร์สตาร
์สกลนคร
อ้าอ้าอ้า
อ้น
ครอ้าอ้าอ้า
อ้าน
แจ็คกระดพงกลิ่นด้วงมิสเตอร์สตาร์สมุทรก่อนนั่นนั่นนั่นนั่นนั่นอีดนั่นนั่นนั่นนั่นนั่นอีด
เพราะว่าชัยนาชัยพลอยมิสเตอร์สตาร์โตอาโก
วานนท์วงเทียมจันทร์มิสเตอร์สตาร์อินทรดุษอุตรดีตรดี
มามิสเตอร์สตาร์รำพูนพูนพูนพูนพูนพูนพูนพูนพูนพูน
有没有一种身上起鸡皮疙瘩、头皮要爆炸的感觉？
我突然觉得，就是我突然有兴趣想去学泰语了，你知道？跟听不懂，其实我们也听不懂泰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其他网友的一些留言。
那么叫 unease 的，他说呢，我比较习惯在看泰国偶像剧的时候点静音。
还有一位叫做红色拉科姆，我觉得这个人我要批评他，他的留言是我的散弹枪在哪儿，就有暴力倾向。那么还有一个网友，我记得在网上就。被置顶的第一条说，请配合泰国小姐选秀一起服用。其实就是很多妹子不是在说嘛，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对吧？如果看了这个视频，你就知道什么叫兼顾好看的皮囊和有趣的灵魂。
他们是为了选秀非常的努力。我相信这个后面上台的选手看了前面选手的这个发的这个口号跟不同的叫声之后，他是不是哎呀，居然跟我重了，我要改变一下。
而且我觉得现在我们今天把努力这个词儿玩坏了，每期节目都要坏掉一个，坏掉一个词儿哈。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看看这个大和网的一条报道。
据大和网报道，在8月1号，一辆在井满载井盖的半挂车，半挂车呢途经河南信阳固始县时发生侧翻。2号呢，货主报警称呢，33吨下水道井盖呢被附近村民抢光。货主称呢，当地派出所接到报案后呢，先做笔录，之后呢又说不立案。3号呢，固始县东关派出所回应称呢，这个事故不够立案，当着面才算哄抢，少量侵占不构成犯罪。不是少量少量抢的，这简直是奇葩。
少量都不叫抢。我们以前可能大家看过一些少量的那个消失的那个音频盖
的
报道，
因为一个主题少量不就强。
8月4号的时候，固始县公安局就通过官方微博发布了这个情况的通报，他这么写道说，关于媒体报道固始县发生货车侧翻，村民搬空33吨窨井盖的消息，8月3号上午，我局已经立案了，市公安局法制督察部门专程赶赴固始进行督办，县公安局呢也组成了专案组，现在正在全力调查。就微博曝光了和被人就是反复的网友在网上把它置顶之后呢，现在也就终于被这个司法机关所关注到了。
涉事民警呢，我看到已经是停止接受调查。这就是传说中的依博办案。
依照微博来进行办案啊。我一下想到我们当年就是说研究过一个技术问题，就是窨井盖为什么要做成圆的？
你说这个车上拉的井盖被偷了吧，被抢了吧，也情有可原。最可恨的就是在已经铺设好的井盖路面上去那种偷井盖，那是受不了的，那是最缺德的。
那有的还给你弄个纸板在那糊弄着，所以我就说其实窨井盖不要设计成圆形的，应该设计成方形的，你滚不走呀，滚起来麻烦嘛。
无法少量少量偷，不能一个一个偷。
对，你或者设计成三角形的。好，来看看澎湃新闻的一条消息。
河南南阳的王凯今年11岁，一年级的时候呢，因为看到电影中男主角呢能把扑克牌飞很远，感觉非常帅，于是呢，他就开始琢磨练习飞牌技术。
大家可能已经猜到是什么电视系列了，香港的《赌神》系列哈。练了4年，这孩子从7岁练到11岁，每一天说都在练，用坏了至少400副扑克牌。现在是练就了一手飞牌的绝技，而且这个是有图有真相、有视频出来的。
一张纸牌飞出呢，便可以扎穿木板、塑料瓶、斩切瓜果。这好夸张啊，
他真的，我看把这个是包括大媒体都拍到了，他把那个饮料瓶都能够切断。
看武侠看多了的我呢，觉得这个内力深厚啊。
但是很欣慰的是，你觉得高进有传人了是不是啊？那这个扑克侠以后出门防身的时候只需要带一副扑克就行了，
让你们偷我井盖。
就梗接的这个随身的带的，你知道吗，带一副扑克既有冷兵器也有热兵器，热武器对吧？
真的，
冷兵器就是像飞镖呀，甩出来；热兵器里面我有炸弹，4-2，大小王。
对，
不过漫威可以考虑在这个复仇者联盟当中可以增加一员了。
职业商人。
好，我们来看看德阳的一条新闻，抓紧时间。
近日呢，德阳罗江区万安镇租房居住的廖女士呢，在卫生间洗头时呢，突然听到滴的一声声音，然后呢，紧接着清晰大声的冒出一句语音提示：“网络连接成功。”
这他吓了一大跳，后来一看发现卫生间房门上面那个墙壁上多了一个 LED 的灯泡，他查了以后吓出一身冷汗，这其实是伪装成 LED 的灯泡，是一个摄像头。
随即呢，廖女士来到万安派出所报案，希望能够得到警方的帮助。罗江区公安分局呢立即组织人员前往出租房内呢进行了查看。虽说厕所内安装的灯泡是个很平常的事情啊，但是唯一不寻常的是这个灯泡不仅不会发光，内部的构造也十分奇怪。
后来民警就把房东传唤过来了，这个王某他自己就供认了他在屋里装的，在出租屋里装这个摄像头。从2018年上半年就开始，他在自己房间的这个屋出租的房内装摄像头，用来窥探偷拍偷窥女租客的隐私。而且呢哈，他装在什么地方，装在人家卫生间里面，当然要看肯定放卫生间了。据说他已经录制，警方现在查下录制视频30余部，影照片300余张，总计10个G啊。
那么女租客们的生活起居洗浴皆被王某当做了现场直播哈。那么他把这个偷拍的这些视频照片进行了发布散播
啊，他没有进行，他只是个人欣赏，他没有把偷拍的拿来
哦，并未
所以他给他判的是说他偷窥他人隐私，被处以行政拘留8天。但关键
散播的就犯罪了，可能就被刑事拘留了。
对，就会很重。关键这个摄像头居然有语音提示，滴，请收费，我就感觉这种
当时没有把这个，
以前
还是比较正义的。
以前不是抓人吗？在地铁上偷拍别人，就偷拍女性的裙底，他忘了关闪光灯。哗一闪，
关键还有声音还在。
对，关键给人家3个女租客拍了10个G，他关键是你想想看，那是不是应该给人减房租？一边收着人家房租，一边还偷看偷拍人家视频，太不厚道了。
需要赔钱。那么8天拘留，却怕他出来的时候买个不带语音提示的摄像头啊，
这就可怕了，对吧？
你们一句话嘛，搞这么多年正面工作，要偷拍机干什么呢？来自
新
浪的一条哈，2019年7月30号呢，湖南益阳一家富豪呢，在宁乡某酒店呢为父亲祝寿，现场准备大型花鼓戏，并有免费晚餐。据酒店工作人员称呢，预定1200个座位，结果到达10000人，且90%的人都不认识，
万人空巷啊，这举献欢庆，结果来的90%的人都是不认识的。
那么酒店工作人员陈女士说呢，这位富豪为父亲办寿宴，还邀请这个花鼓戏演出，预定了1200个座位，结果意想不到的是，来的市民竟然达到了个1万人，所以呢，
他1200个本来是免费的，就是让大家来免费吃，结果来了10000人，
这个放不下这么多人哈。当事人出面表示抱歉，说现在先联系其他地方，联系好之后呢，就通知大家去听花鼓戏，有没有饭还就不知道了。这位富豪呢，
这个是关键，
生活经验欠缺，
我也觉得太没有生活经验了。
本菜店这个开张营业前3天免费赠送蔬菜，排了60名队的时候领一颗芹菜。
你看，这成都有一家火锅店，不是也是有几天就是说要那个要免费答谢酬宾，不是一下就吃垮了吗？他平时不看新闻的，你看新闻里经常比如说领几根葱免费啊，免费领个鸡蛋或者纸巾啊，那都能排长队排长龙的。所以他一个免费的晚餐，而且他是在一个星级的酒店里面，所以我觉得特别相信。那天石老师发给我一个帖子，当然是为了好玩，是要说他终于知道，就是看到一个研究报告说人经常为什么会失眠，是什么原因你知道吗？
为什么？太亢奋了。
是因为穷，就是很多睡不着，就考虑我的经济状况问题。
那看来又穷又睡得着觉的这种人心态是一定好的。
人家说了，世界上唯一治不好的病是什么病？
那、就是、
还有一个说文解字，现在对穷字的解释我特喜欢，上面不是一个靴字头吗？下面一个立，他这么解释：上面这个宝盖头呢，是相当于一个把你固定住、锁定住的一个空间，就是单位，俗称。下面一个八，要工作8小时；下面一个力气，就是在固定在把你箍在固定的空间里工作8个小时，那就是个穷字。
起码今天我被固定在那儿了。
叫做你伸出又缩回的手叫穷，你叫想要对视而又躲闪的眼，那叫丑。哎呀，就这网上网友太坏了。说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微声音在这儿跟大家要说再见了。
我是刘俊杰，
我是谢欣，
明天同一时间7点到9点仍然与您准时相约。接下来呢是2个小时的中文广东话节目。
不要忘了明天周五还有文化苦丁茶，我觉得我都要精分了这两个节目。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